今年的618可谓悄无声息，没溅起什么水花。但就在618这一天，一篇文章悄悄出现在求是官网上，题目叫以更大力度提振消费。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求是网评论员，但就这六个字已经足够让懂行的人打起精神。求是是什么级别的媒体，应该不用多做解释。国内顶级党内必读的机关刊物，上面的文章不是哪个记者随手写的。它代表的是官方的认知框架，是政策的风向标。而这次的文章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国消费市场的现状与短板，特别提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罕见为负，明确指出了国内消费持续低迷的核心诱因之一就是本轮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文章重点提到，受房价持续调整影响，广大居民普遍感觉家底变薄了，财富效应持续走弱，极大冲击了居民消费预期与消费信心。文章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快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增强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预期和底气。这几句话信息密度很高，我们拆开来讲。首先，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这七个字，过去三年更多出现在券商宏观研报和辜朝明的著作里。学界炒过好几轮，野村、中金、广发们写了无数篇分析，但党媒体系，尤其是求是这个级别的权威媒体，公开将这个概念纳入政策框架建议，还是第一次。再者，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提振消费，不是专门写房地产的，但在分析消费低迷的根源时，他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房价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过去官方话语体系解释消费不振，通常归因于收入增长放缓、供给不匹配、消费场景不足等等，这些说法都没错，但都是在描述症状，没有触碰病因。而这次求是直接说了，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负财富效应是压制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是官方认知框架里一次实质性的变化。最后，防止资产价格下跌对消费信心的负向螺旋这个表述，意味着官方已经开始正视一件事，这不只是一个消费问题，也不只是一个房地产问题，而是一个相互咬合、自我强化的系统性问题。那么这个负向螺旋到底是怎么自我强化的？其实之前我们多次提到过，经常看视频的朋友应该很熟悉，房价下跌，居民净资产缩水，净资产缩水，消费信心下降，消费收缩，企业营收下滑，企业营收下滑，就业和工资增长放缓，收入预期进一步转弱，消费进一步收缩，资产价格进一步承压，如此循环，越陷越深。看看今年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0.6%， 一到五月累计增速仅 1.4%。汽车类零售额同比下降 11.8%， 家电类下降 6.9%。这是一组相当刺眼的数字。为什么房价下跌对中国消费者的打击如此之大？主要在于中国家庭财富的结构。央行2019年的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显示，住房占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将近60%，如果加上商铺等经营性资产，房产在中国家庭财富中的占比接近7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只有24%到28%，这意味着中国家庭的全部身家几乎全绑在了房子上。房价涨，身家涨；房价跌，身家跌。但是资产端缩水的同时，负债端纹丝不动。同一份央行调查显示，有负债的城镇居民家庭，房贷占家庭总负债的比重高达 75.9%。 2021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进入深度调整，至今已是第六年。据贝壳研究院数据，2025年重点30个城市二手房价与历史峰值相比，整体跌幅达到 39%， 一线城市平均跌幅 37%， 二线城市 38%。有测算显示，楼市峰值阶段房产总市值突破400万亿人民币，经历多轮调整后，居民账面房产财富缩水规模超过160万亿，资产大幅缩水，负债刚性存续，直接引发的结果是居民被动进入负债最小化模式，降消费，降开支，提前偿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居民部门杠杆率从2023年末的 63.5% 持续降至2026年一季度的 59%， 房贷增速自2023年二季度起连续12个季度负增长。2026年一季度居民部门债务甚至出现了1995年三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也就是说，居民在房价下跌、收入预期转弱的环境下自发选择缩表。日本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核心观点是，资产泡沫破裂后，企业和居民的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即使零利率也没人愿意借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彻底断裂，此时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填补需求缺口。中国目前的情况与日本90年代不完全相同，但居民部门的行为模式正在显著趋同。那么出路在哪里？文章里提了方向，各方也有具体讨论，我们梳理了几条比较有实质意义的药方。第一条，消费税改革。现在整个税制都围绕生产端展开，生产一辆汽车，数据算在当地，但买一辆汽车，贡献也是记在汽车生产的地头上，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天然倾向于重生产、轻消费，促消费对地方财政的直接贡献并不明显，地方自然没有动力。如果把消费税的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到零售端，地方政府的算盘就会立刻不一样。消费越多，税收越多，自然就有动力去培育消费场景，改善消费环境。这是一个制度性的转变，能从根子上扭转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行为模式。具体来说，目前消费税能征的主要是烟酒油车，烟酒油牵扯太广，暂时不太好动，但汽车消费税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留给地方，这将极大激发地方政府推动汽车消费的积极性。第二条，继续降准降息，核心是稳住居民资产端，要让房价止跌，可以参考香港的经验，一是租金止跌，二是房贷利率低于租金回报率。目前大陆的租金回报率约 2%， 房贷利率在 3% 左右，差距还比较明显。在居民已经背负沉重房贷的情况下，降息 0.5 个百分点就能释放相当可观的消费潜力。第三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加力。目前中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约60%，但收入占比只有30%左右。如果能把这个占比提高哪怕5个百分点，对消费的拉动都是数千亿级别的。具体路径包括加快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落地，提高农村养老金水平，扩大医保覆盖面，加大生育养育保障力度。另外还有一个相对容易操作的办法，把住房公积金的个人缴存部分和单位缴存部分都直接发给个人，月薪10000的人到手收入可以一下提高好几千，消费能力立竿见影。第四条，减少行政管控，让市场休养生息。消费领域还有不少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该清理的清理，该放宽的放宽，尤其是服务业准入。很多小生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能养家糊口，但凡事较真，全面证照管理，营生就只能关门。把这部分压抑的民间活力释放出来，对消费的边际贡献不可小觑。这几条药方方向上各有道理，那问题来了，能不能真的落地？这里我们要引入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非常清醒也相当悲观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核心判断是，这篇求是文章没有实际政策，没有配套资金，本质上是一次认知框架的表态，而非政策行动的预告。这个判断的依据在于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明显的现象，官方媒体的发文和实际政策的落地正在出现越来越大的裂口。过去懂中国政治的人都高度关注官媒表态，因为定调往往先于落地，两者之间的关联是真实的。但近些年这条链条的可靠性在下降，文章发了，政策没来，调子定了，资金没跟上，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内需提振在目前的决策优先级排序中并不居于首位，摆在它前面的至少有两座大山，第一座是财政和银行业。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积累多年，至今未见实质性好转，各级政府比起节流更倾向于开源，无论它的开源措施是什么， 结果都是民营部门的资金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银行业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官方公布的不良贷款率长期徘徊在 1.5% 左右，但这个数字明显低估了银行系统的真实压力。相当多实质性逾期贷款通过展期、利息资本化等方式被藏起来。外部机构的测算远比官方数据悲观得多，为了避免银行业出现系统性风险，政府今年将发行3000亿专项债用于银行资本重组，去年已经注资5000亿。银行需要钱，财政本身已经高度承压。第二座是科技民族主义。当前决策层在科技领域的雄心壮志几乎是不计成本的。数据中心50000亿投资计划，芯片等领域每年估计8000亿左右的持续投入，这些都在消耗本就紧张的财政空间。科技突破当然值得肯定，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资金都是从有限的财政总盘子里出来的。在这两座大山的重压下，有没有既能提振内需又不引发其他后果的政策空间呢？悲观派认为实质上没有。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理论上最有效的办法是仿照日本模式，用国家财政预算核销银行系统的烂尾楼坏账，帮居民部门卸下包袱。但这意味着天量的资金注入，在维持银行不暴雷、科技投资不缩水的双重约束下，政府额外举债替居民买单的空间极为有限。收入政策方向呢？悲观派同样不乐观。近年来社保基数一再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反而比高收入群体增加得更快，对小型企业和小电商增收增值税也在加重他们的压力，这与提振内需的方向恰恰相反。那对国有企业的特殊利率优势动刀呢？也不现实，这与打造国家冠军产业的战略相冲突。提高最低工资呢？消费对地方政府是外部性的，各地很容易陷入争夺企业投资的主体竞争，中央政府也很难跨越发展差异巨大的省份统一制定标准。所以悲观逻辑的结论是，认知可以突破，但政策空间受制于多重结构性约束，实质性的内需提振政策很难在现有框架内出现。两种声音都摆在这里了，我们的判断是，这篇求是文章的价值不应该被低估，但也不应该高估。不应该低估，是因为它完成了一件关键的事，认知框架的正式转换。从消费不振是因为大家不愿意花钱，转向消费不振是因为大家的资产负债表受伤了。从提振消费要靠发消费券搞促销，转向提振消费要先稳住资产价格，修复财富预期。这个转换本身比任何具体政策都重要，因为在这个认知框架建立起来之前，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政策。不应该高估，是因为认知升级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工具、足够的政治决心、足够的财政空间，去打破那个资产价格下跌、消费收缩、经济下行互相咬合的负向螺旋。这个问题，这篇文章没有给出答案。悲观派说官媒表态和政策落地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这个观察我们认为是准确的。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是提消费的相关文章，这是今年的第三篇，半年三篇，密度异常，而且措辞从改善预期、稳预期升级到了修复资产负债表、防止负向螺旋，语气在硬化，认知在深化。按照惯例，七月通常会召开以经济工作为核心议题的重量级会议，这次会议上会不会有实质性的政策跟进，将是对求是第三篇这个信号最直接的检验。看看能不能从认知突破变成政策行动，从定调落到资金，从方向变成路径。